各位好，今天12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来，先说个好玩的啊，是这样的，原天津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叫周德瑞，获罪，其中一条呢是妄议中央。这妄议中央这罪名，我们在这些年呢见的比较多，原来呢基本上没有，也就是这些年，尤其是咱圣上啊这个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或者是说他在做舆论准备以及做更改这个整个宪法的准备的时候，这个罪名呢才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流行起来。就好多的落马官员呢，有几个罪名，一个呢是妄据初心，然后要不然呢妄议中央，甚至于还有一些什么读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书啊，哎，这些东西就都已经这些罪名都上来了。那这个罪名呢，就我们一直都不太知道啊，哈，到底妄议中央他们是一个什么，怎么个妄议的方式？然后这回呢，这个不知道给罪名的这哥们儿，就写这起诉书还是说这个新闻文稿这哥们儿呢，就把这个他妄议中央的内容啊，给整个的说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在小范围的饭局上，比如说2022年春节以后呢，他在天津的海河之春小范围饭局上，对共同富裕政策冷嘲热讽，叫什么呢？他说了，都富了，谁还去送外卖打螺丝？哎，你这就特别妄议中央，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2023年市委党校春季班结束座谈，他脱稿发言。叫什么呢？说把房住不炒，哎，炒菜那个炒，然后呢，调侃成呢房住不炒，越炒越涨，叫什么呢？炒变成吵架那炒，这是一个哄堂大笑，对吧？2023年10月时候呢，他在老家湖南衡阳的乡贤恳谈会上，哎，当众质疑长江10年禁渔呢是因噎废食，对吧？还放言呢，上边政策拍脑袋，下边执行跑断腿，就这些东西都已经作为他的罪证。哎，妄议中央的罪证。那这怎么说呢？就是我认识一位朋友呢，叫蔡盛坤，他说呀，这个当年就是李鸿忠，各位都知道，天津市委原来天津市委书记，后来现在已经高升到中央去了。这哥们儿，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然后呢，这个呢就被这个这是原来是周德瑞的原创。结果被李鸿忠给盗用了，用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场合，从此呢就高升了，对吧？这都知道。但是呢，以周德瑞在私下里说这些话的这个妄议中央的精神啊，哈，我估计他说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演，就是说也应该是嘴角含着某些比较微妙的蒙娜丽莎式的微笑说的这句话。哎，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或者是拿这东西讽刺，这就很难讲了，对吧？大概是这样的。那可能各位得说，天津呢是一个直辖市，它的市委这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这事儿吧，也不是什么一个奇怪的事儿。原来您还记得我跟各位说过一个事儿吗？就是原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政治笑话，最大的来源地基本是中央党校，这个真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那中央党校当年啊，是言论其实是最开放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都是自己人，自己人说自己人，自己人明白自己人，是大家都心里有数的。所以呢，他们在网上，就是他们在那个酒桌饭局以及私下里编的那些段子呢，就好多都流传到这个市面上去了。比如说什么小平同志搬一个板凳啊，那个小平同志你很像个飞行员嘛，哎，大概就是都这种段子呢就都出来了。还有什么这个咱蜡烛，对吧？当江青同志刚到了这个延安，然后呢这个就跟蜡烛搞在一起了，大概是3天就没出窑洞。然后呢主席呢就等于出了窑洞之后叉腰看着这个眼前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就是说了一句，哦，好嘞哦，然后群山轰鸣，千沟万壑一起回应啊，是什么？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就这种故事都是当年啊，这个叫什么党校那边，中央党校，尤其是中央党校传出来的段子，传这些段子传出来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喜闻乐见嘛，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要是说这些人妄议中央，那基本上来讲谁都跑不了。 但是呢，现在这些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呢，妄议中央的人呢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个罪名已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在能把你整个的，就是官场生涯断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只要是你在政治斗争当中，你只要是失势了，或者是说别人要弄你，这是一个比贪腐更容易入罪的罪名。你们俩别打行吗？别咬你妹妹，下去，下去，不许咬你妹。哎，这是。那这种罪名啊，哈，就是特别容易呢招上级上边的反感。你比如说，你真是去把一个人说他这人贪腐，这人养了好几个小老婆，这种事儿，因为大家呀都心知肚明，对吧？那这个能不能入罪，或者是说跟能不能刨人家的根儿，很难讲。但是你一旦说到妄议中央这种事儿了，就从这个钱色之类的东西啊，哈，都变成了一个呢政治问题。这种政治问题呢，就特别容易就是招惹是非。就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年，就中国的官场原来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活力的。我一直在强调啊，在之前呢，是很多的人，其实他甭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在这个整个官场上，他是要干事儿的。不干事儿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往上升的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多少还是人总还是有一定的想干事儿这种心态。那中国的很多的发展呢，就是在不断的这种探索当中去发展出来的，对吧？这咋上咱一上台，尤其是他在这些就是在六七年前，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种事儿就已经提到了最高的位置。那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有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没注意就被别人给让自己的同僚把这个炮给点了，就给点了炮了。然后呢，就整个这就甭说你的这个仕途了，你整个人身就没有什么安全可保证了，对吧？你因为中国的官员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你只要想查，总能查得出来。你像有一位前段时间有一位被查的，据说是在七年的时间贪污受贿了大概11万人民币，而且这还是把他那个当时放在用于招待的散装白酒搁在办公室里的都给算上了。就这么一个，那你说那可不嘛？中国的官员，你要是想用这种标准直接衡量，那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进去，对吧？我就不信说到一个层级上，如果实权的部门他没拿过点购物卡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大家就那么一说，然后呢，真正致命的大概都在这儿，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政治构陷。所以呢，中国的官场现在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完全死气沉沉的地步。就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呢回国的时候都在说哎呀，现在的这个政府办事部门呢都还是态度不错呀，而且呢一站式的办理呀，诸如此这些东西，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呀？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任务和这些能办的事都压到下边去了，对吧？他这些东西对老百姓啊或者怎么样可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往前走的就没有了。就是在制度创新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体系当中能够再开辟出点什么东西的基本上就没有了。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官场死水一滩，跟失去了这种整体的活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官面上，我们可以说他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进行某种程度的挑战。这哥们儿呢就是属于那种嘴过于大的，觉得自己呢在这个组织部这块工作能够说给自己一个保护，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不觉得自己说这种话呢，私下范围说这种话呢有什么问题，对吧？他也没有想到就人家就给他录了音了。而且这些年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甭管是因为智能手机更普及，还是呢就是大家这种警惕性会越来越高，好多人呢就愿意在这种地方一看跟领导这块去聊天或者怎么样，他去录个音去，这个现在都是一个常规现象了。所以好多人他也不太再出来再说什么，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各位，所以啊，这个在中国当官啊，其实就这个如履薄冰这件事儿，应该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心态。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管不住自己的上下俩疤，对吧？这个你有容易呢出问题，这现在已经都已经到了这种 大家都噤若寒蝉这种地步，浮匪都可能会出问题，大概是这样。所以反正小心吧，这是一个事儿。那另外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有网友在点播呀，说你要不要聊聊这个海南封关的这个事情。海南封关这事儿吧，实际上来讲呢，原来我跟大家聊过，我一直不太看好这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实际上是打造一个自由岛，对吧？那这个呢，要取代香港的一部分功能，然后呢，还取代一部分这个，就是说给台湾呢也要打个样，说你看，如果我自己我能做一个自由岛，对吧？你呢，你就可以那个，是不是更能归心一些啊，对吧？你归心似箭嘛，对不对？我这块能让你有自由，能让你呢这个自行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啊，因为海南呢跟这个香港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好的地方咱先说，因为去香港你多少还是需要一个港澳通行证啊，或者你是一个过境的机票啊，这些东西才能去。那海南呢，你是可以自由的这么穿梭的，这是一个。这是好的地方，跟香港不太一样。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它到底差在哪儿？差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那这样先说一下这个自由岛它到底是干啥用的。它自己描述的是这样的，是一线啊放开，就是海南呢跟国外包括港澳台这边呢进货呀，它比较轻比较松，就是它已经就是大概有 74% 的这个商品品类，然后呢就是零关税。就是到这一片你可以不用交关税，自由买卖，这是一个手续呢也特别简单。那二线它还有一个描述的二线管住，就是说呢海南啊跟内地之间有管制，就是主要查三类货，一个是零关税进口的，一个是加工增值不够的。加工增值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这个海南你进口的是比如说半成品或者是原材料，你加工的这个超过这个商品的 30%，那大概呢它就算是这个你就可以不用交这税了。这个叫加工增值。如果你加工增值不够，你要是说从这块买了，从海南买了然后回到内地，那它呢就要去加关税。或者有一些呢贸易限制的货，它呢也要加一点关税，就是你从海南买完之后你到带到内地大陆去。那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呢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买了之后你就不在这儿当地用，你呢你就会那个你就会在出关的时候要加这个关税，或者是那个要查验一下。那但是呢这个但是它可能是每个人有一定的限额，就像那个免税的额度似的，比如说一个人你可以买5万10万的东西，都我是瞎说的，我没有具体看的数字。那你这个东西哪怕是零关税进口的，你也可以直接不付这个第二次不付关税带到内地，大概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岛上自由，就是岛内自由，岛上的东西自由随便流通，对吧？企业之间转手呢零关税的东西呢也不用这个再补关税了，对吧？加工的东西呢如果增值呢达到30%以上呢出到内地呢也能免关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它好的地方就是刚才说了，这个不用那么繁琐的手续，那各位呢就可以直接从内地大陆到海南，然后呢可能还能买一点便宜东西啊，哎，回到大陆这一块你就可以这个省一笔钱嘛，这是一个好事，至少比去港澳这一边呢要应该讲还是要这个宽松一些。那坏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当然你也可以说海南经济起飞啊什么的，吸引外资啊，什么这个搞旅游啊购物啊高科技啊加工贸易，这东西都可以说这是好处，对吧？全国人民都受益啊，你可以那个更多更便宜的这种高质量外国货呀，促进消费升级啊，这些玩意儿，对吧？还可以什么企业拿海南当跳板啊，这个进口原材料加工再卖内地，就成本变低嘛，对不对？它没有这什么。那实际上而言呢，那坏的地方其实有几个地儿。第一呢，短期之内呢很有可能会乱。为什么呢？就是海关查验一增加之后啊，有些货呀你要出岛就会慢了，对吧？那物流成本呢比较涨得比较多，这是从那个就很微观的很具体的细节来讲。那而且呢你要是说起来的话，风险最大的是什么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原来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问题，这是会变成一个走私岛。海南一定会变成一个走私岛，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名正言顺的，在零关税的状态下，他进口的这些货物，你哪怕查得再严，只要想走私，因为太近了。琼州海峡才多宽呢，对不对？那这个当年海南走私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真是有传统的。而且当年他走私是用军舰走私的，现在可能军队不一定干这事儿了，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强力机关。在中国嘛，你想想，打通这种关节并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那就真正进口了很多东西，那到了直接走私到内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甚至于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这个背包直接给那个，就原来我记得当时有就是往从香港往这个大陆背奶粉那些人，你难道没有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吗？对不对？尤其是他还不像你去那个香港。你去香港或者是澳门，你还有一个港澳通行证的事情，那这块就是自由来往，他就是直接两边来往，我这块这么倒，我就是在这关税额度之下，然后呢这个免关税额度之下，我这边互相倒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挣钱。像这种变成一个，这是小的走私，大的走私有可能就是成集团的这么走，这都是非常可能的事情。而且尤其是你看它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原来看走私呢，都不是那种大的集装箱之类的这种走私，它都是那种小一些的船，然后呢零散进入的，很少有这种集装箱正规有入关手续的这些东西来做这事。这回就可以了，直接可以干这事儿，只要补这种假手续，在中国而言这些东西很简单的，这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边那里有多大的这个事儿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在海南一直想让它成为香港嘛。但是呢，香港这地儿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其他地方都没法复制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在香港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香港的衰落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它对法治的这个漠视。就是原来啊，就是在英国最开始在拿到港岛的时候，哎，然后呢，这么多年建设，最后呢，最终是把这个法治社会给建立起来了。他虽然不一定有这种选举，对吧？因为港督嘛，就直接英女王就派过来了，那他不太是选举。可是呢，他整体的这个法治是建构的。你一旦说这个法治建构了之后，对吧？那整个的经济就直接就起飞了，就做得非常非常好。真正说起来的话，香港发展的最快的时候是什么？实际上是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在后边助力的非常非常强的。一旦整个的社会法治建设，就至少你是有这个东西之后，那它这个自由港的这种意义就出来了。而中国的海南这地儿啊，它有一问题，就是你法治本身就没有这种建构的能力。那中国大陆都没有，你上别处哪还有啊？对不对？你在那块儿，你能够单门起一道这个只适用于海南的法律吗？不可能啊。那而且中国的法律有一问题是什么呢？原来跟大家一直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它中国的法律有这个，就是你制定的很差。有些法律是制定的非常差，对吧？你比如说的反间谍法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些东西，比如寻衅滋事罪呀，这样的口袋罪也都有。但是很多的这些法律并没有说比这个世界上法治先进的国家差得很远，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因为这些年我们补课也补了很多了，但是执行上一直是出问题的，重点就是你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特别要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没有这个基础，我们都要理解，香港是有这个基础才能够有香港自由港的这个地位。那如果你没有，你这个岛你是建构不起来的，你这没有人会相信你这块，你比如说你的金融业的发展呢，你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这种进步啊，就是它你随时可以被剥夺的东西，是没有人会愿意往里进行巨量的这种投资的，它始终会观望。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些年，中国的这个把香港给打成这个德行，大家应该是能够有一定的说就是免疫力了吧，应该能理解这件事了。那现在你说海南会不会在短期之内会有一些企业到那边进驻，然后呈现一个繁荣的状态，比原来繁荣的状态，这是可以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只要是有政策，总会有人觉得说我可以在这地儿能够挣到钱， 对吧？哪些公司，他们个人根底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有些公司觉得说 ，OK， 我根子深，我就可以去那儿挣钱去。你比如说有一些高科技企业，我在那个地方去挣钱，或者是说我的一些那个账从那边要走，那它的税务或者是包括一些进口的产品，然后半成品嘛，或者是说原料，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好处，然后进行这个。但是呢，你说它能够就希望它能够取代香港地位，完全的由中国大陆官方这一边来整体掌控的，你怎么都可以做，那就很难。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不太可能说真的能够达到香港这种地位。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对吧？香港就不会这些年这么衰落了，就是因为它香港本身的这个土壤被破坏了。你重新建构一个不如香港的，对吧？又没有这种根基的东西，你觉得你能强调多少？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逻辑问题嘛，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你说海南这块海南封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这样，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在短期之内肯定算是件好事，因为海南会大的发展，就是往前至少比它原来要发展一下，对吧？因为海南当年这个有一定的发展，那个包括原来做在海南地产呀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你看都最后变成了一地鸡毛。到现在为止，你看现在甭管它的地产还是它整个旅游业，旅游业其实宰客什么还是挺比较严重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是只能够说让它再往前走一步。但是你想让它发展，或者是说替代香港的一些地位，包括给台湾打个样，这些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再有就是我个人是这么判断的。当然你们说在国内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对吧，先去吃一口，吃完这一口呢，能挣到钱就挣，挣不到钱呢就算。大概你有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呢，可能呢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这谁在什么样的这种社会里，他都有可能有人挣到钱，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跟大家就随便聊个可能各位不太在意的一个话题，尤其是这些，哎，来先下去，哎，别抓我，裤子，哎呦天哪！啊，真是没办法。那我说哪儿了？啊，对，再跟大家聊一个比较那个跟各位切身相关的，可能会切身相关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继承权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呢，甭管你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国外的呢，在国内也肯定，或者是大部分人都还有一点小产业吧。像我这样的，现在基本什么都在国内连账号都没有的，可能都可能比较少了。那关于继承这件事呢，就是一个在中国比较麻烦的事儿。中国的继承的这个口子是比较窄的。为什么想起说这事儿呢？是我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位46岁的一位单身女性，然后呢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突然因病就去世了。然后呢就是他的表弟就说那我用他的遗产给他买个这个骨灰，买个这么墓地给他安葬了，这总可以吧。结果发现就是当地的政府，地方政府就说，这还是在上海街道或者什么，这甭管是哪儿吧，区政府就说不行，你没有权利这个要求这件事情，因为你也不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对吧？那这个他的遗产会怎么样呢？是会归到国库里边去。据说啊，这些东西的遗产最后呢会做成这个公益事业的这个基金。哎，你就是没人继承嘛，你就去那个就给他就收归国有了。那就可能很多人呢其实一直不太理解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在如果在因为我们平时就很少遇上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您还没去世呢吗？您去世了当然您也无所谓，因为您也看不着了，对不对？就不太知道中国这个遗产继承这件事情其实呢是有好多坑在里边的。这个坑相当的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啊，首先第一个，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你能给我下去吧，啊，来祖宗下去。哎，有一个继承顺序这件事儿，知道吧？它继承顺序呢，如果你没有是有效遗嘱的话，那你的继承顺序是什么？就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三个是平齐的。然后呢，这三类人呢，就是平分这个遗产，你就是平分这个遗产，一般是均等，但是呢，可以根据呢谁照顾的比较多呀，或者是需要的多呢，等情况也进行调整。 我印象当中也不是完全平齐，好像是配偶是拿到 50%， 然后呢子女拿到就剩下的 50%， 再跟子女啊和他这个父母来分。这个我记忆当中是这样啊，这是这样的。那第二顺序呢，还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呢，是这个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只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没人了，或者是放弃，或者是这个失去继承权了，才轮得着第二顺承这块就往下走。那就好多人可能是看国外的一些影片呢，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印象，就是在英美这样的这种就是自然法系的这国家呢，它经常有那种，比如说我们看英国的小说，就是突然有一个远房亲戚没有子女去世，七拐八拐的找到了一个，这哥们儿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这么个有钱亲戚的这么一人，说你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舅舅去世了，然后留了一笔遗产，这笔遗产这个现在该归你继承了，然后突然就发财了，对吧？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情节，而且不是一回两回。那这个呢就跟中国这就不一样，中国呢就是你如果说你第二这顺位继承这一块没有人继承，你有没有遗嘱的话，其他的像这种别说八竿子打不着了，就是在五福之内，就我们讲的五福之内嘛，你都没有资格继承。那谁有资格继承？国家有资格继承，他会把你的钱拿走。这就是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上海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他就是说你不能够说用这个钱，用你姐姐、用你表姐的这个钱，自己的钱给他买墓地，因为你没有资格继承，你也没有资格没有处置的资格，就大概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一块啊，是规定的相对而言是非常窄的。所以以后如果说各位你们有这种需求，首先第一件事啊，就一定是要立遗嘱。你立遗嘱的情况下，有一些国家，全世界有一些国家啊，它是你立了遗嘱，就是你也不会说完全按照你的遗嘱做。比如说吧，你说这个你身家百万，对吧？你这遗嘱，那我呢愿意把这个钱直接呢就给送，就全都交给这个好一点的交给公益机构，坏一点的我交给自己小姨子。那这是有可能的，对吧 ？OK， 那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遗嘱也不一定有效。这个是在那个应该是叫大陆法系的国家，大概在法国呀、德国呀，甚至于包括日本，它呢都有这样的类似的规定。你的遗嘱如果说你跳过了你这个第一顺位的这种继承人，比如说子女，包括说只是配偶，直接去交给外人的话，这个可能不一定能生效。你至少要保留一部分的这种权，这个钱是要给他们的。有些是比如说一半，对吧？或者是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这都是各国规定的不一样。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像英美这个法系，他就是直接找到最远房的亲戚，你实在是找不着了，这个钱才能收到国有。这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你的这个私有财产是不是完全的确权？所以中国的这块这问题呢，他学的是呢这种大陆法系这个国家的这种规定，他就是说认为你的这个钱，对吧？它不是完全是你的，你要有社会责任，你要有家庭责任，然后呢这些东西不一定全由你的这个遗嘱来说话。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继承的这个范围规定的很窄。就是他用最大的可能，如果你没立遗嘱的状态下，把这些东西收为国有，这种冲动，他是会干这种事儿的。所以呢，就各位跟大家讲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您在这方面在国内还有这些产业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不是说咒您出什么事儿啊，这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尽量的还是先立下遗嘱比较好一点。而且呢，这个遗嘱呢是最好是一个是在有律师的状态下，另外一个要有这种做好公证，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你如果万一，就是咱说万一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呢让这个家族的这个财富多少能传承一点，或者是至少不会说交给政府、交给国家，然后花的一个不明不白这些地方，这多少是件好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提醒一下而已，随便瞎聊聊。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